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是登山宝训最后一讲，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结论。那么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天讲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，也是我这一年登山宝训的最后一讲。那么这一讲从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讲到二十七节，十三节讲到二十七节在各位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大概有发现和合本的圣经把它主要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它的标题叫做两条什么？两条门路啊。第十，这是十三节跟十四节。第二段叫做两种什么？两种果树啊。这个是从第十五节讲到二十三节，然后是两等什么根基啊，从二十四节讲到二十七节。那么其实这三段圣经讲的是相同的事情，讲的是两等的人生。这一段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他已经把登山宝训讲完了，讲到七章十二节，这个经律已经把登山宝训最重要信息都讲完了，现在是一个慎重的呼吁，希望听他道的人，包括门徒和众人，那一些跟随耶稣，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人，以及那一些旁听要想明白真道的人，主耶稣做了慎重的呼吁，有两种人生摆在面前啊。那么一种人生简单说就是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，一种人生是不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。主耶稣用三个比喻，什么样的人是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？那就是进窄门走窄路的人，那就是好树结好果子的人，那一些也就是遵行天父旨意得进天国的人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第三种比喻，是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？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不接受登山宝训的，走宽的门走大的路的人？那么那一些坏树结坏果子的人，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不肯真正遵行耶稣的道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，在这边主耶稣做了很慎重的呼吁，不要只是听完了登山宝训，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，不要只是明白了登山宝训，要去实行耶稣所讲的道。那么在这边我要请各位特别要注意啊，登山宝训我一开始就跟你们强调过了，到底登山宝训是律法还是福音？登山宝训是要求行为还是神的恩典？登山宝训是神给人的礼物还是神给人的要求？我已经讲过很多遍，现在等一下还要再复习，让各位真能够清楚耶稣所讲这些道的含义。 那么首先我要跟各位讲，主耶稣说进窄门走小路，为什么跟登山宝训的教训都是连在一起的呢？从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，那就是一个窄门小路的含义了。请各位回想一下，主耶稣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请回答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然后第二句话，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请回答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为自己的罪哀痛，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拯救。这就是虚心，这就是邻里贫穷，自己无依无靠的来依靠神，不是靠自己的任何本事，不是靠自己的功德，不是靠自己的任何背景，乃是像一个婴孩无依无靠来到父亲的面前，灵里面贫穷，然后为自己的罪恶忧伤，为自己的罪过哀痛。当一个人真有这样的心，这就是进窄门了。不但如此，第三句话，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请各位回答。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以前跟各位说过，这个不仅是对人温柔，最根本是对神的柔顺。过去是刚硬抵挡神，过去心里拒绝神，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，他就能够对神柔顺了，他就谦卑，他就顺从在神的带领下，顺从神的旨意。一个真正心里贫穷虚心，一个真正畏罪哀痛，一个真正肯顺从神，请问这个是进什么门？大家回答，就是进窄门。许多现在世上的人不肯进窄门，他们带着许多的罪恶不要悔改，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不要顺从神，他们自满自义，没有一个虚心无依无靠来仰望神的心，所以他们就走在宽门和大路的里面。现在请你们再回答，登山宝训一开始第四个福，刚才是虚心哀痛温柔，请回答第四个是什么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在等候仰望神赐给他神的义，他要仰望神饥渴的心来寻求神所赐的义。弟兄姊妹们啊，什么叫做进窄门？就是主耶稣前面所讲过这一切，主耶稣讲过之后，现在就来呼召人啊，地上的听到的人，不要再走宽的门，不要再走大的路，不要再高傲自满，不要再对罪无动于衷，不要再对神刚硬，不要再拒绝神所要赐的义。我们一再说过，登山宝训有旧约的背景，登山宝训的背景，请各位回答，现在是考试啊，这是年终测验啊。登山宝训的旧约背景是哪一章的圣经？请回答。答对了，感谢主，以赛亚书61章，如果过去没有看的，你们回家去看一看，那就是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之前，在拿撒勒，他就宣告说，圣经上这样记载，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主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那就是虚心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，叫那些悲伤的得到安慰，然后耶稣来了，要把义带给地上的人，要称他们为义，要给他们能够有公义树，公义能够产生，然后神要赐福恩待他们。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到还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，他不但提到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，他说我们地上的人要先求什么？大家回答，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如果你的心里面真的祈求神的国，祈求神的义， 那就是开始进窄门走窄路，我想在座大半都是如此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已经是如此。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虚心邻里贫穷，我们为罪哀痛忧伤，求神饶恕，求主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我们真是对神柔顺，求神带领我们人生，我们饥渴慕义，希望神把他的义赐给我们，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。我们以前都讲过啊，现在是复习，神的国就是神作王，神在你心里作王，神的国就临到你的生命中。神怎么在你心里作王？神在旧约就预言差遣弥赛亚要来，弥赛亚来到地上要成为我们的王，也成为祭司先知，然后在你心中作王。弥赛亚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，主耶稣来到地上开始讲的道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我们要悔改信福音。什么叫做求神的国？就是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来到你的心里面，做你的王，引导你的人生。你真正心里面虚心贫穷，请耶稣来做王。你真正为罪哀痛，求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，真的是柔顺，让弥赛亚的王权实行在你的身上，真的是饥渴慕义，寻求弥赛亚所带来的义。当你真的寻求神的国，让耶稣做王，你就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义，你跟神之间有了正当的关系。人背逆神，关系就不正当了，人顺从神，人信服神，这就是跟神正当的关系。寻求神的国，让耶稣到你心中来做王，掌管你的人生，你跟神的关系正当，神把他的义赐给你，神还要继续在你生命中把义彰显出来，让你所活出来的义比文士的义更高越，比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更高超。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法利赛人他们不杀人，内心常恨人，耶稣在心里掌权，不但让我们不恨人，把心中怨恨的意念帮你消除。法利赛人不犯奸淫，心中常有淫念，耶稣在心里掌权作王，不但不犯奸淫，还要把淫念除掉。法利赛人说我们不背誓，耶稣说耶稣在心里掌权的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活出真诚的人生。法利赛人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在内心的缘故，能够爱我们的仇敌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当我们这样让耶稣在心里作王，你就继续走在小路的里面，你就继续享受耶稣在生命中奇妙的改变，圣灵在内心不断的会充满我们。哪里有讲呢？因为天父把好东西赐给我们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好东西那就是神的灵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结出美善的果子来。当你施舍的时候，你不要人知道，右手做的左手都不要知道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表演给人听，让暗中的父来听。当你进食的时候，别人也都不晓得，让暗中的父来查看，你就可以懂得人生怎么样有意义的生活。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，钱财不是做你的主，你成为钱财的主。我们人生不是为自己积财在地，懂得如何来积财在天，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生活能够容神一人，我们懂得怎么样弟兄相待，怎么能够用恩慈用良善来彼此相待，怎么用真理用正当的道路彼此相待，能够把神的经律活出来。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活在这一些道路中，那都是进窄门走小路的含义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要进窄门走小路， 这是相当一条不容易的道路。许多人在问一个问题，可能这是答案的一部分。凡是从台湾来的，大概你们都会问一个问题，台湾50年自由传福音，为什么经过50年佛教徒越来越多，基督徒不见什么增长？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慈济在台湾这么样兴盛？为什么佛光山的影响力、法鼓山的影响力、中台禅寺的影响力在台湾几乎占了80%-90%的人口？为什么基督徒已经传扬福音传了50年，到现在基督教徒不过50万左右，加上50万天主教徒大概100万？可能里面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基督徒要求的是悔改，要求的是认罪，要求的是走窄门小路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真神的面前，把一切的罪都要认清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带我们走新的道路。这是人所不喜欢听的，这是人所不喜欢走的。佛教你要肯捐款就可以了，你行一点善就可以了。生意人赚了很多钱，他们为了安抚自己良心，他们都主动去捐钱，捐钱又有好的名声，又可以把名字列出来。他们一面捐钱一面逃漏税，一面捐钱还可以一面在有各种不法的事情啊，包括贪污，包括包二奶等等的事情照样去做。但是钱捐了之后，他良心就平安了。只要初一十五形式的拜一拜，菩萨留在庙里面，回到家他自己做主做王。有人就研究，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啊，我们不能够说这是完全的原因。基督徒为了要持守神的真理，要求悔改认罪，要求改变人生，真正回到神的面前，要进窄门走小路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一个真正肯进窄门走小路，那真是蒙福的。在这边也许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啊，我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做坏事然后捐一点钱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也有一些是很虔诚的，他们是没有真理的引导，没有听到神所传的福音，所以教会要更加热忱，更加积极，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，免得他们没有听到福音走错了路，那就是非常可悲的了。那么基督徒在窄门小路里面奔跑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艰难，因为这个小路，小路这个希腊文啊，就跟受逼迫是原文一个字的。进窄门走小路，那可能要受逼迫受苦难的。这个窄路小路常常是不好走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了。虽然小路的里面有艰辛，甚至撒旦的攻击，甚至魔鬼会想办法陷害我们，然而你如果定睛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，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，你保持一个心愿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不但进窄门继续不断走窄路，我要一直跟着你走到永生里去。如果你的心很坚定，你不要害怕啊！路上任何的艰辛困苦，耶稣已经走过，他已经得胜。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我听到之后觉得还不错啊。他说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，到非洲宣教，有一次他要去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要越过森林，那个森林的里面有一条很小的路，一般有人走的小路啊。有一天他就要去那个村庄走这个小路，走到小路一半的时候，发现路中间一条很大的蛇盘在路中间。那一条路那么小，他也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走，必须要经过这条蛇的旁边才能过得去。 他就想来想去怎么办呢？他说如果我回头，那真是没有做成主的工啊，回去见也见不了人了，人家一问你怎么跑回来了啊，因为看到一条蛇啊，那么也不好这样子讲。他说好吧，我就鼓着勇气走过去吧。他又真的拿起一块大石头，希望走过去呢把蛇头给它砸碎，然后就可以走过去了。搬着大石头走到蛇的旁边，原来他发现了那个蛇是蛇头是躲在一块小石头下面在那边啊。他说哎呀，这个蛇真是傻瓜啊，怎么头躲在石头下面，那不是正好给我打吗啊。他就拿过去石头预备打那个蛇啊。打下去之后，他后来才发现了那个蛇早都被前面那个人用小石头打死了啊，所以他就安全过去了。他就醒悟过来，他说这就是我走小路走天路的一个经历啊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我前面走过了，魔鬼的工作好像蛇在路上，主耶稣把他头已经打碎了。他虽然伤了主耶稣的脚跟，但主耶稣是得胜的主，只要我跟随主的脚踪，主必引领，主必赐福，必让他走通达的路程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窄门小路？这是连在一起的，不是两个阶段。窄门小路就是我们把登山宝训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你好好的去实行。我们基督徒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谦虚的邻里贫穷的无依无靠的来靠神的救恩，来靠神所预言所应许的弥赛亚。我们已经哀痛我们的罪，柔顺的顺从神，饥渴慕义寻求神的恩典。那我们继续不断照着主所赐的力量，下面我们懂得把神对我们的连续，我们去连续人。那么这里包括把福音传给人，连续那一些在罪中的人，连续那一些在苦难中在撒旦权下的人，我们也真正倾心来亲近神，与神同行。我们也要真正与人和睦，也要使人和睦，在必要的时候为义受逼迫。我们如果为了神的真理，为了神的福音，为了神的事工遭受到一些难处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在天上预备那荣耀的赏赐，神要恩待他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不但是当时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需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很多旁听的人，那么众人都需要听这个道理。刚刚开始跟从耶稣，他们虽然已经悔改认罪，他们还需要一生来奔跑这窄门这小路。到最后我要再跟各位说明，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什么是房子盖在根基上遵照主这些话去行，或者什么叫做来完全的遵行登山宝训的意义。基督徒走窄路走小路那是蒙福的。有人说一些统计数字也很有趣，如果不是窄门小路，基督徒还不容易把福音广传，反而是窄门小路福音越加广传。有人做统计啊，台湾和大陆福音工作的比较，台湾50年自由传福音，大概基督徒从20几万变成50几万，增加一倍，50年只增加20几万。那中国大陆在1950年只有80万基督徒，现在保守的估计都有8000万基督徒，增长是100倍。这个8000万是相当保守的估计。 在很开放自由的境界里，许多人选择宽门大路，不肯真诚仰望神，不肯迫切寻求神。在中国大陆这50年，最近福音虽然比较自由的传，但是还有些地方是不自由，但是许多的逼迫，许多的苦难，把80万基督徒能够增长成为8000万。所以窄门小路是蒙福的路，神会赐福，神会保守，神会看顾，神会引导。愿我们基督徒得了神的恩典，继续在窄门小路里面前进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